程序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要说的是与我们修行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无论是出家在家都必须要遵守，因为我们虽然呢念佛求生净土，可是现在还没有往生，这个身体呀还住在这个世间。既然住在这个世间，就必须要与这个世间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共荣共存。佛教给我们六合敬，这个六合敬是我们与大众相处的原则，也是重要的戒条，一定要遵守。在三皈依里面，我们念到皈依僧众众尊，这句话的意思，这个众啊，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团体啊，众众尊呢，就是团体当中最为尊贵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世间呢，社会团体非常之多，家庭也是个团体啊，有夫妇子女啊组成的，这也是个团体。无论是大的团体、小的团体，这个佛门的团体是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可以尊重的、最可宝贵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团体修六合敬啊，就是在讲六合敬啊，那才真正是众众尊了。和世出世间圣人都非常重视这个。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教导我们：“礼之用，何为贵也？”中国自古以来，可以说一直到清朝，每一个朝代、每一个帝王都是标榜礼治天下，以孝治天下，以礼治天下。那么到民国，我们这采取法治，是在讲法治没有礼治好啊。礼治里面呢，我们讲情、礼、法，面面都顾到啊。法治里面呢，往往不能够面面顾到啊，所以法不如礼啊。那么礼的用呢？和为贵，我相信同修当中啊，一定呢有不少人曾经到大陆啊去观光旅游过。如果我们到大陆去观光，一定会到北京呢看看故宫啊，就是从前呢帝王的皇宫。我们走进皇宫里面， 一定看到最大的一座建筑物，民间俗称呢金銮殿啊，皇帝的金銮殿。其实这个大殿上的匾额呢，不是写的金銮殿啊，而是写的太和殿啊，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大建筑啊，太和殿。太和殿后面呢，有一个殿比太和殿稍微小一点，叫中和殿啊。中和殿后面的最后的一座大殿叫保和殿。太和、中和、保和都是出自于易经。诸位想想看，最主要的三个建筑都用和了，把夫子教训我们礼之用和为贵呀，他确确实实这个和落实在人际生活上。所以古时候帝王统治这个国家，教化众生，那么他的重心就是和，就是和。上下和睦，朝野和睦，这个国家一定强盛，社会安定繁荣，老百姓过得安和乐利呀，这是真的。到什么时候不和了，那就天下大乱，国家也就保不住了啊！我们今天讲政权就保不住了啊！清朝末年啊，这个朝野不和啊，朝廷内部啊也不和啊，所以清朝就亡了啊，这民国才兴起来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和非常重要。世尊教导我们是六合啊，这不止三合，六合，那讲的是非常的圆满。六合里面第一个就是见合同解，我们现代人常常讲的建立共识，这个见合同解就是建立共识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于宇宙人生想法看法都一致啊，纵然不能达到完全一致的，也有相当程度的接近，这个就是见解相同的啊。见解要不相同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必定呢常常有意见有争执，必定会影响到团结，影响到和睦啊。所以这个见合同解列在最重要的一条。世尊说法49年呢，给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法门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门？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到世尊说法的最高原则，那就是佛 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有法可说，这是他最高的原则。那法是怎么说出来的呢？楞严上说道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换一句话说，法是对治我们众生分别执着而说出来的。众生的妄想分别不一样，众生的烦恼习气也不一样，于是我说法了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应机说法了，这个真正能够利益一切有情众生。好像大夫替病人治病一样，每个人害的病不一样的，大夫开的方子也不一样啊，但是他的方子妙啊，必然是啊，药到病除啊，这都是好方子啊。所以这个经论上也把佛比喻为大医王，九法界众生都是病人呢，要靠这个大医王来为我们医疗啊，使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健康啊，这个健康那就是成佛了啊，成佛才是真正的健康。那么法门这么多，我们晓得它是应病与药，应众生不同根性而说法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这些法不是对我说的啊，就好像啊，大夫开的那些药方啊，他不是为我开，是为那些人开的。我们今天害的病跟那些人的病一样不一样？如果不一样啊，我们拿他那个方子来吃的时候那就很危险了。这种常识我们大家都有，决定不敢呢随便呢吃这个药方。那么佛的化药一佛如是啊，化药不对机，我们的修学不但不能成就，反而坏了化身慧命啊。那么佛在世没有问题啊，佛不在世我们必须要请教佛的弟子，佛的传人啊，他们有经验啊，他们有能力来辨别我的病需要用哪一种药来治疗啊，用哪一个法门来治疗。如果许多法门都不合适，那怎么办呢？有没有方法真正帮助我们达到修学的目标？当然我们共同的目标一般常讲了生死出三界啊，了生死出三界是不是究竟圆满的目标呢？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二乘声闻缘觉就了生死出三界了啊，我们在经上读了不少，波罗汉辟支佛没有见性啊，这个三德迷藏他只得一个解脱， 还不是究竟圆满的解脱。法身般若他都没有能够现前啊，以大乘菩萨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啊，那才叫究竟法。所以究竟的目标是要证得圆教的佛果啊，那才叫究竟。圆教佛果就相当困难。经中常说，凡夫修行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，要这么长的时间去修学三大阿僧祇劫。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从哪里算起，我们要晓得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座每一位同修过去生中无量劫以前你就学佛了，你已经修了无量劫了，修到今天决定不止三个阿僧祇劫。我们为什么没成佛？为什么今天还落在这个地步？所以一定要晓得这三大阿僧祇劫是从哪一天算起。佛也给我们讲得很明白，是从你证得初果那一天算起，没有证初果之前呢，通通不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修行，从来都没有证这个初果。啊，这一生呢，这一生初果看看也没指望啊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还是不算数啊，啊，不能从这一生算起啊，要从初果算起。初果是虚陀洹。已经断了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，从这一天开始，三个阿僧祇劫，我们到底成什么样的佛呢？啊，佛说成佛，佛不打妄语啊，其实不是究竟佛，天台家判教啊，把佛法判作四教。藏通别圆，这四教都有佛，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别教佛、圆教佛，你是成的哪一个佛啊？这三大阿僧祇劫所成的是藏教佛，这四教里面最低的藏教佛。那要成个圆教佛要多少时间呢？华严经上说明白了，要无量劫，不是三个阿僧祇劫啊，可见的这个修行成佛了，真是难死啊，太难太难了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断烦恼难，破执着难。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细心去体验，可以发现，可以体会到，这真难。所以要长劫修行。佛说在讲呢，是非常非常的慈悲啊，非常慈悲。尤其是我们无量劫来的修行，虽然没有能证得初果，但是我们的修行也不能说是一点好处没有，完全白费了，那也讲不过去啊！啊，能证得初果，那就叫功德，你就有功德。没证得出国呢叫福德啊，所以我们功德是没有，我们福德有 弥陀经上讲的善根福德有，这个我们不缺，我们无量劫的修行，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有非常深厚的善根福德啊，都有这个。如果遇到了最殊胜的因缘，我们就有机会呀、成就啊。所以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。那这一生呢，我们这三个条件是不是具足啊？如果具足，那就恭喜你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就不比无量劫，也不比三大阿僧祇劫啊。恭喜你啊，很快就成圆正佛了。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，不是我们难信啊，大菩萨听到都很难相信啊。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，是阿弥陀佛真正大慈大悲给我们建造一个修学的环境，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到那个地方去修行，成功就快了。从什么地方看出成功快呢？诸位细细去读《无量寿经》跟《阿弥陀经》，你就晓得了。阿弥陀佛建造西方极乐世界到现在才只十劫，十劫这个时间很短呐、啊！你看成个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要无量劫，那十劫算什么？时间太短了。这十劫当中去往生的人，我们看他的成就，是跟在经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说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这个上善的人数不可思议啊，没法子计算，但可以阿僧祇说上善是指等觉菩萨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圆教啊，这不是普通法门啊。那么大乘圆教的等觉就是观音世之文殊普贤，像他们同一个阶层的菩萨，同样程度的菩萨，在西方世界是占人口的大多数，不是一半的，是大多数啊！啊，大多数那最低限度也是十分之六啊，十分之七啊，这才叫大多数啊！由此可知，西方世界成就的快速，真真不可思议啊！我们简简单单算一算嘛，这大家都会算的吧。十劫，第一劫去往生的，现在在西方世界成佛了，那也不过是十劫啊。其他世界要修三个阿僧祇劫，西方世界十劫就成佛了，这个便宜占大了。其实要不要十劫呢？不要。怎么晓得不要呢？如果十劫成就的，那么第二劫去往生的应该还没有成就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等觉菩萨占的人数啊，应该是十分之一，不是大多数啊。 那么他说大多数呢，那么第二阶去的也成佛了，第三阶去的也成佛了，到第五阶去的也成佛了，那这个比例才一半一半呢。必须是第六阶去的是往生的，现在也成了圆教等觉菩萨了，那就占多数了。第六阶第七阶去往生的，那么算算时间，它也不过是三阶四阶，三阶四阶就从凡夫证到圆教等觉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再看看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的上三品往生，那不必讲了啊，到那个地方去的七天就化开见佛了啊，就证无生法忍了啊。你想想看，那个成等觉菩萨太快太快了啊。中品往生下品往生的，我们看下品，下品中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六劫花开见佛无不生，六劫时间不长啊。下下品往生的十二劫花开见佛，那么我们知道第一劫去往生的啊，阿弥陀佛成佛那个时候去往生的，如果是下下品往生的，现在花还没有开，还要等两劫花就开了。下品中生的花已经开了，早都开了，六劫就开了嘛，现在成佛已经十劫了嘛，都成了等觉菩萨了。你从这个地方一观察，你才晓得西方世界的殊胜呢，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不能够比的，都没有这种事情的。所以哪一个菩萨不想求生净土呢？哪一个菩萨不想快快成佛然后普度众生呢？这遇不到这个法门的，我们今天遇到，这是因缘具足，遇到了能够相信能够理解，这是你善根成熟，遇到这个法门非常欢喜非常向往，一心要求往生，你的福德圆满了。所以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都具足了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。这不仅是我在这里恭喜你，我恭喜算不了什么啊，十方一切诸佛看到都恭喜你啊，恭喜恭喜你马上要快做佛了啊，恭喜你要做佛了。那么修其他法门的菩萨，修到三大阿僧祇劫证到藏教佛国，要是遇到你呀、啊、他都会给你顶礼佩服你呀、啊、你实在了不起，我修了三个阿僧祇劫才修个藏头佛，你呀、啊、这一生当中啊就成了圆教佛了，这个地位相差太悬殊了啊。这是用的时间少，成功啊一下就超越上去了，超得太快了，超得太高了，就这个法门难信易信啊。我们把这些事实通通搞清楚了，通通搞明白了，然后才肯死心塌地专修这个法门。 能有这样的共识，那我们就可以建念佛堂，可以建净宗道场，大家在一块共修，个个成就。最早的共修道场是东晋时代，慧远大师，我们净土宗初祖啊，在中国第一个提倡专修念佛法门的啊，他老人家在庐山建了一个念佛堂啊，就是现在的庐山东林寺啊，就是慧远大师的道场。当时在一块共修的人数只有123个人啊，人不多啊。诸位要记住，如果不是见火同结，人再多没有用处，只会把道场搅乱啊，大家都得不到利益啊。所以道场修行实在讲，人数啊要重质不重量啊，一定是我们的资金目标完全相同啊，这样在一起共修啊，彼此是帮助而不是破坏。所以这个建立共识，见火同结非常重要。喜欢禅的，这个方法不一样，那就可以建一个禅堂啊，这个志同道合，大家在一块参就啊，都能成就啊。喜欢教的建讲堂，现在讲建研究所啊，研究教理。总而言之，一定要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方向，同依据一个理论啊，就是经论里面所讲的理论，同修学一种方法，这个样成就非常快速啊，非常快速，一众靠众啊，啊，真正能得大众共修的利益。如果见解不相同，想法看法不一样，或者修行的方法不一样，就决定不能在一起共修啊，彼此一定有意见啊，一定有争论啊，这是我们的决定性啊，统统都受到了妨碍啊。所以古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道场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丛林，原因就是适应众生喜爱不相同啊，喜欢念佛有念佛堂，喜欢参禅有禅堂啊，所以是这样子分开来的啊。但是不管什么法门啊，到最后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！禅宗是见性成佛，我们净土宗一心不乱呢，就是见性成佛。教下呢，大开圆觉也是见性成佛，只是名词不一样啊。最后达到境界目标完全相同，所谓是殊途同归呀，法门平等。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我们对于不同的法门要尊敬啊，要尊敬，知道我们达到目标都是一样，我们用的方法不相同啊。比如说我们到台北去，目标是一样的，有人喜欢坐火车，有人喜欢坐巴士，有人喜欢自己开车啊，还有人喜欢走路，个人不一样嘛，早晚都到嘛，到达目的地都不相同啊。 这个选择交通工具方法呢，个人喜爱不一样啊，喜欢去哪个法门就用哪个法门。但是法门的确有难易呀、啊，啊，最容易的、最简单的、最稳当的，无过于念佛法门啊。念佛法门叫二力法门，你只一发心就得诸佛护念啊，一切诸佛都赞叹这个法门，一切诸佛都护念这个法门。这个诸位可以在弥陀经，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，所以说立刻就得到佛的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比其他法门就殊胜太多了。这个第二呢，讲到戒和同修啊，这个戒不仅限于戒律啊，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仅限于戒律，那你的范围就太小了啊。它最重要的包括我们寺院里面的清规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诸位要晓得。我们世间的法律乃至于宪法，各个若干年呢要重新修订一次啊，法律常常要修订。为什么要修订呢？不合时代了啊，那个时代定的很管用，过了几年呢，这个社会情势有很大的变化，许多条文呢不适用，要修改啊。所以佛为我们制定的戒律啊也是如此啊，也得要修改呀、啊、不修改就不适用的。但是有部分呢可以修改，有一些部分不能修改。这不能修改的呢，根本戒不能修改啊，根本戒是五戒啊，不杀生、不偷盗啊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这个不能改的啊。不管是三千年之前、三千年之后，甚至于我们这个末法后面还有九千年，都不能更改，这叫根本戒啊。哪些戒呢可以修改呢？律仪戒啊，我们日常生活方式啊，我们现在人生活方式跟古人不一样，中国人生活方式跟印度人不一样啊，所以这些呢要守住他的精神啊。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我们本着这个基本的精神，在律仪方面，就是生活规范方面是可以修改的。百丈大师当年建丛林呢立这个清规，清规就是戒律的律仪戒的现代化，律仪戒的本土化，我们真正能用得上啊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寺院里面制定的清规、常住公约，那一个就跟佛为我们制定戒律没有两样，决定要遵守啊，就是生活规范的，大家在一块生活有规矩啊，人人都守规矩，人人都守法啊。那么把这个推展，我们是离开寺院出去是社会啊，是国家了，那是我们的大环境。国家里面有宪法，有法律，社会里面有道德，有风俗习惯， 这些我们都要明了，都要遵守，通通是在戒和同修范围之内啊。不但是我们道场是一个和睦和和的僧团，社会和谐，国家和谐，世界和平啊，这个都是我们佛菩萨祖师苦心对我们的教导。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要严格的遵守，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守法的好榜样啊，这个才是佛的好学生呢，好弟子啊。后面三条是讲的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，这三条真正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方面。我们同住在一个道场共修，这叫依众靠众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修行，我们的烦恼习气非常之重啊，不免呢懈怠、懒惰、放逸，自己会原谅自己啊，这样功夫就懈怠了，就往往退转了。那么大家在一块修行，我们看到别人认真精进，自己就不好意思懈怠啊。譬如道场里面念佛啊，念佛堂里面有年轻人也有年老的人，年轻人看到年老的人都念佛，年轻人不好意思啊，啊，我们要精进啊。年老的人看到年轻的人念佛精进，哎呀，我这个来日无多了，更要用功了。他彼此会，他产生一种啊勉励的心、鼓励的心。所以大众在一块修行呢，好处很多啊，利益很多啊，这是古大德极力提倡啊，在一起共修。那么白天啊，大家在一起这依众靠众啊，自己都能够约束自己，都能够守规矩啊，装得挺像的啊。那晚上睡觉呢，如果一个人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门一关呢，没人看见，那又懈怠了，又放逸了，就又随便了。这样修行很难成就，这个功夫啊，你看这个大师智菩萨讲，净念相即，不能中断呐。白天用功，晚上中断，这就不行了啊，这样子很难成就。所以晚上睡觉，过去这个大陆寺院丛林啊，实在讲，我们早期啊，我是到台湾才修的啊，我参观过这个新竹，几个道场，啊， 那时候刚刚学佛的时候，做居士身份呢去参访，啊，这个无上法师的道场呢，我去看看，他们这个道场呢还是睡广单，睡通铺，啊，大陆寺院丛林呢，通通都是睡通铺的。啊，睡广单的好处太多啊！晚上大家睡在一起，一个一个睡觉也规规矩矩，也不能放心啊。为什么呢？旁边人都看到你啊，啊，都整整齐齐、规规矩矩，这个就叫晚上睡觉都不放心啊。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富裕了。啊，这个出家，特别是初学的，啊，一个人一个房间，还有个套房，这种修行一生当中要想成就，恐怕不容易。啊，如果要想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，还得要睡通铺，啊，还要睡广单，啊，那个好处是很多。那对现在人讲呢，有很多不方便，是的。那个不方便就是毛病啊。